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肖林团队的郭龙燕，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心理治疗对非癌症和非头痛类的持续性疼痛患者有哪些益处和风险的系统综述。慢性疼痛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掌握可能治疗措施的最新证据很重要。本综述是有关于慢性疼痛心理疗法的第三版 Cochrane 系统综述，更新于2020年8月。第一作者是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 Amanda Williams， 我将在本播客中介绍他们的最新发现。慢性疼痛很常见，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并且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慢性疼痛并不预示着某种损伤或者是某类疾病，而是由于神经系统的变化所导致。大多数时候，止痛药和其他干预措施对该疼痛没有任何效果。长期以来，止痛药、医疗服务以及休息等治疗慢性疼痛的常规办法会致使患者残疾和抑郁，但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疼痛治疗方法来逆转，心理治疗便是其中一种。对于患者来说，通过各种方法结合疼痛理解，减少对疼痛意义的焦虑，增加活动，都是重要的，并提高整体的生活质量。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患者回归社交生活，重拾闲暇爱好，重回工作，并且越来越不依赖医疗健康服务。心理治疗有多种形式，本综述主要分析了三种最常见的心理疗法，分别是认知行为疗法 CBT、 行为疗法 BT 以及接受和承诺疗法 ACT。 本综述关注除头痛外的各类慢性疼痛，其治疗方法各有不同。综述作者要求治疗是面对面进行的，治疗结束时每个试验组至少还留有20名受试者。综述作者分析了疼痛、残疾和痛苦的结局，尽管他们也寻找不良反应的证据，但证据太少，难以得出分析。本综述共纳入了75项试验，其中有59项试验研究认知行为疗法。证据表明，相比于无治疗，认知疗法在疼痛、残疾和痛苦方面带来的益处小。在6到12个月的随访中，这些益处大多持续存在。认知疗法与教育和锻炼等治疗方法相比，认知疗法给患者带来的益处极小，但在随后的随访中，这些益处不复存在。有8项试验研究了行为疗法，作者没有发现任何有益处的证据，但在这一领域，更多更大规模的治疗要素明确的试验会非常有帮助。最令人惊讶的是，综述作者发现只有5项试验研究接纳和承诺疗法，而这种治疗方法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已经成为了为慢性疼痛患者所提供的热门选择。大多数试验发现接纳和承诺疗法和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别，这些发现证据质量很低，没有可信度。这表明现在迫切需要开展大量研究接纳和承诺疗法的高质量试验，最好由能够公平提供承诺接受疗法和对照疗法的治疗师来完成。综述作者认为，接受承诺治疗应该被视为一种试验疗法，使用该疗法时应同时对它进行评估。总之，关于认知行为法的试验量充足， 有理由相信它可以为慢性疼痛患者带来益处，尽管这些益处平均来说很小。展望未来，还需要尝试找到增加这类益处的方法，并将其延伸到常被排除在试验之外的患者，比如说有认知障碍或者精神问题的患者。如果您想阅读本综述系统的完整内容，并关注下次更新，可打开 coquinlabel.com， 只需在网站中检索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for Chronic Pain， 即会出现在列表的顶部。